佛陀的启示。第七章修习心智的培育。佛说，比丘们，病有两种，哪两种呢？肉体的病和心智的病。有人可以一年、两年，甚至一百年、一百多年肉体都不生病。但是，比丘们啊，世间除了心无染着的人，就是说，除了阿罗汉以外，心智方面能有片刻不生病了的人，都是稀有难得的啊。佛的教诲，尤其是他所教的修习方法，其目的在培养健康、均衡和宁静的心理，使真完美。不幸的是，佛教中几乎没有什么法门像修习那样被教徒及非教徒所误解。只要一提到修习，马上就使人想到逃避日常生活，摆起某种姿势，像石窟里或寺院佛堂中的塑像一般，在远离尘嚣的处所，以从事某种秘密或神秘的冥想，或专注于神游。真正佛教的修习，完全不是这种的逃避。佛在这一主题方面所教的内容，大大的被误解或极少的被了解，以致到了后世，修习方法变质败坏，竟成为一种仪式，其手续繁杂，几乎成为专门学问了。大多数的人对于修习，或称瑜伽，有兴趣，其目的乃在获得若干精神或秘密的力量，诸如为旁人所无的第三只眼等。若干年前，就曾有一位印度佛教尼师想练成以耳视物的神通，而当时他的视力极好，并未丧失。这种念头无他，只是精神颠倒而已，所以仍然只是渴求权力的贪欲在作祟。英文中所用以代表巴利原文 Bhavana The Meditation，将原来的修习变成沉思、冥所一词，十分不妥。法瓦那的意义是培育、发展，有指心智的培育与发展。肯定点说，佛教中的修习正是百分之百的心智培育的意思。它的目的在涤荡淫欲、增慧、怠惰、焦虑、不安、疑惑等心智方面的骚乱不净，一方面又培育集中的注意力、清明的心智、知识、意志力、精进力、分析力、自信、欢喜心、宁静的心境等优良品性，以及最后导致如实知见一切事物本性的最高智慧，而证入最后的真理涅槃。修习有两种，一种是发展注意力时能集中，所谓心一静性，亦称奢摩他、三摩地、止等。经中有许多方法，修止可达到最高的神秘境界，如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等。这些境界，根据佛说，都是心造心生的，是缘成的，有为法。它们与实相、真理、涅槃无关。这一种的修习在佛世以前已经有了，因此它不是纯粹佛教的，但是佛教也并未将它从佛教的修习方法中剔除。可是这种方法并不是证入涅槃的要件。佛在自己证正觉以前，就曾在不同的师门下学过这种瑜伽法门，而达到了最高的神秘境界。可是他并不以之为满足，因为他们并不能与他以彻底的解脱，也不能使他亲见最终的实相。他认为这种神秘境界只是此生中愉快的生活或平静的生活，如此而已。因此他发明了另一种的修习， 叫做毗婆舍那观，深刻的察照万物的本性，以导致心灵的完全解脱，而证入最终的真理涅槃。这才是主要的佛教的修习的方法，佛教的心智培育法。它是根据观察、警觉、动照与意念而做的一种分析法。在区区数页短指中，要详论这一广泛的议题是不可能的。以下只是一个简单粗浅的尝试，以表明真正的佛教修习心智的培育或心智的发展其实用的方法为如何而已。佛所说的法中，有关心智发展修习的最重要的一部经叫做念住经，巴利文长部第二十二经或中部第十经。这部经传统上极受尊敬，不但在寺院中经常定时背诵，在佛教家庭中亦复如是，而由家人围坐虔诚聆听。比丘们亦常在垂死人的病榻边读诵此经，以净化临终者最后的念头。这经中所教导的修习方法，既不离世亦不遁世，相反的，它与我们的生活、日常的活动、我们的忧悲喜乐、我们的语言思想、我们所从事的道德与理性的活动弥不攸关。这部经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身体的，第二部分关于感觉与感受，第三部分关于心智，第四部分则关于各种道德的与理性的课题法。这里有一事必须明白牢记，不论修习什么方法，要紧的是念念分明，一持不忘，并须注意观察。有一个最为人所熟知、喜好而又是最实用的修习法门，叫做意念出入习法。这是与身体有关的。只有在修习这一法门时，才需要采取一种经中指定的特别姿势。经里所指示的其他修习方法，就无此限制，无论行住坐卧都可随意为之。但修习意念出入习法则必须根据经典附加而作，保持身躯端直而心念警觉。附加而作不易实行，非一切国家人士，尤其是西方人士所能轻易办到。因此，附加坐有困难的人可以坐在椅子上，只要身体端直心神警觉就行。这项修习中端坐极为重要，但不是僵坐，两手需很舒适地搁在膝上。如此坐定后，可将两眼闭合或凝视鼻端，随个人方便为之。每人日夜呼吸不停，但自己丝毫不觉，因为从未有人以分秒的时间将心神灌注在呼吸上。而如今要做的正是这个方法，是照平时一样的一呼一吸，丝毫不要用力，只将精神集中于这呼出吸入上，凝神观察这吸进呼出的动作，保持对这呼吸的警觉，使时刻都了了分明于这一动态。你呼吸时有时深有时浅，这并不打紧，只顾自自然然的呼吸去。唯一的一点是，你在深呼吸时心中须有数，这些是深呼吸，如此这般。换言之，你的心力需集中在呼吸上，使你对于它的动作变化无不了然于心，忘掉你的周围环境以及其他一切事物，不可抬眼事物。这样的是练五至十分钟。开头的时候，你会发觉全神贯注在呼吸上非常的不容易， 你会奇怪你的心这么这样会跑，它就是不肯停下来。你想东想西，耳中只听到外面的声音，你的脑筋混乱，思绪纷飞，你也会觉得沮丧失望。但是如果你继续不停地练习，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5至10分钟，慢慢的，你的心就会集中在呼吸上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惊艳到一刹那的定静，你的心神全部灌注在呼吸上，连静身的声音也都充耳不闻，一时间外境俱泯。这一短时间的定静是一种了不起的经验，充满了喜悦与宁静。你但愿能继续保持它，但是这时你还做不到这一点。不过只要你经常不停地练习，这种经验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而每次定的时间也会逐渐加长。这就是你细心于呼吸上至忘我至静的时候了。只要你老觉得有你自己存在，你就不能集中注意力于任何别的东西。这个念念不离呼吸的修习法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种，其目的在发展注意力，以达到非常高的禅定境界。此外，集中注意力、定力，对于任何深刻的了解、深透的内观，以洞察万物的本性，包括体证涅槃，都是不可或缺的。除了这些，呼吸的练习更有立竿见影的效验，它对你健康上大有裨益，能增进你的安眠，松弛紧张的身心，增进日常工作的效率。它能使你宁静安详，即令在你精神紧张或兴奋的时候，如果练习几分钟的数息，你就会马上觉得安静平定了下来，好像在一段休息之后刚刚觉醒一般。另一种非常重要、实用而有益的休息方法，心智的发展，是不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动手也好，日常起居也好，从事公司工作也好，要时刻念自在兹了了分明于你的每一举动。你或卧或立或坐或行或安眠或屈臂伸腿，回顾前瞻，穿衣吃饭，言谈静默，大小便利，凡此一切以及其他种种活动，你必须时时刻刻了了分明于你所做的每一动作。也就是说，你必须生活在当前的瞬间中，现在的行为中。这并不是说你不应想到过去未来，相反的，你在与眼前的时刻行为有关的方面一样可以想到过去未来。一般的人并不生活在他们眼前的生活中，他们都生活在过去或未来里。虽然看外表他们似乎是在此时此地做着些什么，实际上他们是生活在他们思想中的另一世界里，生活在虚构的问题与苦闷里。通常他们是活在过去的记忆中，或对未来的欲望与悬想揣测之中，因此他们并不生活在他们目前在做的工作里，也不乐于这工作，所以他们就对现况不满不开心，而自然而然地不能对当前像是在做的工作献出全部的身心了。有时你在餐馆里看见有人一边吃饭一边阅读，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事，他给你的印象是一个大忙人，连吃东西都没有时间。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吃东西还是在阅读，你也许可以说他正两事一起做，而实际上他哪样也没做，也哪样都做得没味道。 他的心神不宁而紧张，不乐意做目前正在做的事，不生活在眼前的瞬间，却不知不觉地愚蠢地想要逃避人生。这意思却不是说在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和朋友谈天，不论你想什么办法，你都无法逃避人生。只要你活着，不管是在村镇里还是在岩窟里，你必须面对人生而生活。真正的生活是眼前的瞬间，不是已经死掉而消失了的过去回忆，也不是尚未出生的未来梦想。一个生活在眼前的瞬间中的人所过的才是真正的人生，而他也是最快乐的人。有人问佛，为什么他的弟子们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每天只吃一餐，却如此精神焕发？佛说，他们不悔既往，不明所将来。他们生活在现前的时间中，因此他们都神采奕奕。愚蠢的人又明所未来，又追悔过去，就像碧绿的芦苇在骄阳中被一断一般，一下子就枯萎了。修习念住法并不是要你想或是觉得我在做这个我在做那个，不对，恰正相反，你一想到我在做这个，你就觉得有个自己而不能生活在你的行为中了。你是生活在我存在的意念里，而你的工作也就糟蹋了。你应当完全忘了自己，而全心全意地浸润在工作中。一个演讲者一自觉到我对听众演讲，他的讲话就混乱了，思绪也不连贯了。但是如果他一心讲演他的题目，整个的忘了自己，他的表现才是最好的。他一定讲得很精彩，解释得很明白。一切伟大的杰作，艺术的、诗歌的、知识的、心灵的，都是在他们的创作人完全浸润在工作中的时候所产生的。在他们完全忘我而不自觉的时候所产生。这个佛所传授的，在一切时中都要念念分明的念住法，也就是要生活在眼前的一瞬间里，生活在眼前的活动里。禅宗的方法也是脱胎于此项教导。在这一种修习法门里，你无需实施某种特定的活动才能发展念念分明的能力。你只需随时了知你所做的一切事，你不必专为特定的修习方法花费一秒钟的宝贵时间。你只要养成经常警觉的习惯，不分昼夜，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上，时刻都了了分明就可以了。上述两种修习方法都与我们的身体有关，还有一种发展心智的方法是关系我们的一切感受的，愉快的、不愉快的，既非愉快亦非不愉快的。举一个例子，比方你正经验到一种不快乐而悲哀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头脑模糊不清，情绪低落，有时候你甚至于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快的情绪。第一，你得先训练自己不为不快的情绪而不快，不要为了烦恼而易增烦恼，而需设法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会有不快、烦恼或悲哀的情绪或感觉，设法审查它如何升起，升起的原因以及如何消失，如何止息。要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去观察审度它，不要有丝毫主观的反应，需像科学家观察事物一样。在这里你也不可以我的感觉、我的情绪的主观态度来看它， 而只因客观地视之为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你又必须忘掉我的虚妄观念。你一旦看出它的本质，它如何升起，如何消失，你心中对这情绪就渐渐地变得冷静淡漠，无动于衷，而成为超脱自在。对于一切感受与情绪都是如此。现在来谈谈有关心的修习。在你的情感热烈奔放或泰然自若的时候，心中充满嗔恚、嫉妒或是柔情、慈悲的时候，头脑昏迷惶惑或是清楚明了的时候，烦死等等的时候，你对这种种情况都需完全有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常常不敢或羞于观察自心，所以我们宁愿逃避它。我们应当勇敢诚恳地去正视自己的心念，就像在镜中看自己的脸一样。这时我们的态度不是批评裁判，也不是分辨是非善恶，只是单纯的观察、珍视、审度。你不是一位法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你观察你的心，清清楚楚地看到它的真实性质时，你就不再会对它的情感、情绪与各种状态产生意向。这一来，你就变得超脱自在，而能够如实了知万物的本来面目了。举一个例来说，比方你真的生气了，气愤与憎恨心理使你失去了理性。奇怪而矛盾的是，一个生气的人并不真正的知道他在生气。一旦他察觉这一心境，看到自己在生气，他的怒火就好像变得不好意思，似乎自知其可耻而开始平息。你应当审查他的性质，如何生气，如何消失。这时你又需切记，不可想我在生气或想到我的怒火。你只需明白了知你生气的心情，以客观的态度去观察它、审查它。对一切情绪、情感与心境，都应采取这一态度。另外，还有一种对于伦理、心灵与理性方面问题的修习。我们对这类课题所做的一切研究、阅读、商讨、谈论、思索，都包括在这类修习之内。阅读本书并对书内所讨论的题目做深刻的思考，都是一种修习。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刹摩家与一群比丘的一席话曾导致全体共证涅槃，这也是一种修习。因此用这一种的修习方法，你可以研究、思量、审度下列的五概：一、贪欲；二、嗔恚；三、睡眠；四、掉悔；五、疑法。这五概就是妨碍任何明觉，事实上也就是妨碍任何进步的五种障碍。一个人如果被这五概所覆庇而不知怎样去驱除他们，他就不能分辨是非善恶。你也可以修习七觉知，就是一、念觉知，无论在从事精神或肉体活动的时候，随时保持念念分明，如前文所述。二、则法觉知，钻研探究各种有关教义的问题，这包括一切宗教、伦理以及哲学的学习、阅读、研究、讨论、交谈和参考有关教义的专题演讲等。三、精进觉知，以坚定的决心努力不懈，以抵于成。四、喜觉知，与消极、忧郁、悲愁是正相反的心理状态。五、清安觉知，身心的松弛 勿令身心僵硬呆滞。六、定觉知，前文已论及。七、行舍觉知，以宁静安详、不惧不乱的心情应付人生一切变故。要培育这些德性，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真正的誓愿，立定一个百折不挠的志向。至于发展上述每一种品性所必须具备的物质以及精神条件，散见于经藏各文本中。你也可以用五蕴做修习的题目，如参就何为众生，叫做我的是什么等问题，也可以用四谛，如前文所论。参就这些问题，就构成第四种的修习方法，即法念住，以导致最高真理的清正。除了在这里所讨论者以外，尚有许多修习的题目，照传统说共有40种之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四无量心的修习。一、慈心无量，将无限量的慈心普爱一切众生，不分宣制，犹如慈母钟爱独子一般无二。二、悲心无量，对一切在灾难痛苦中的众生普遍以悲心护佑加持。三、喜心无量，对他人的成功、福祉及快乐，既以无限同情的喜悦。四、舍心无量，对人生一切变迁泰然自若。